好，出埃及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正文的第五部分，名字起的简单一点，就是里面内容的概括叫抱怨。你们都抱怨过吗？都抱怨过是吧？一天抱怨几次？无数次是吧？从睁开眼睛开始抱怨，一直抱怨到闭上眼睛为止是吧？这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必须做的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呢，对以色列人也不奇怪。好，我们在讲正文之前，跟大家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出埃及记非常简洁明了的一卷书，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埃及人怎么从以色列人怎么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这部分呢，对付的是埃及的法老，怎么离开那个地方。第二部分呢，讲他们从红海过去以后，在旷野里面怎么对付他们自己内心的问题，他们民族本身的问题。所以大概讲这么两个部分，所以读起来很简单，非常明了。我们第一部分跟大家介绍过简介，这个部分其实最重要。如果你对出埃及不太了解的话，应该好好看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里面给大家介绍前因后果，一些历史啊和一些地理啊。然后给大家介绍第一正文的第一部分，就是神怎么样预备一个仆人，像摩西这样一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大先知，也是一位中保职份的神的仆人。然后给大家介绍过他们怎么离开埃及，十大灾难，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灾，第十个就是逾越节的来历。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和我们两件事情有关，第一和我们中国的春节很相关，对吧？第二呢，和我们基督教一个重要的圣礼相关。基督教有几个圣礼啊？两个，一个叫洗礼，第二个呢圣餐礼。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基督教只有两个圣礼，一个洗礼，一个圣餐礼。那么逾越节呢，就是我们基督教圣餐礼的背景前提。好，然后他们就过红海。过红海呢，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过，既客观又实际的一个神迹。你一看到它就是一个神迹，但不是让人神到让人没法了解的程度，人是可以了解它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过了红海以后，先把你的圣经翻开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后半部分呢，圣经开始这样记述，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一个地方叫熟尔的旷野。熟尔是一个大地区，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 GTA 一样，这样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小镇。那么到了这个旷野呢，走了大概三天的路，这时候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马拉。到这个地方呢，你知道人在旷野里走三天以后遇上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渴了。很简单嘛，对吧？走三天的路渴了，这时候他们就有问题说，这地方水不能喝哎，因为沙漠里边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的。如果你在甘肃宁夏的人都知道，沙漠里面所有的水不是所有水都能喝的，有的水是苦的，有的水是鲜的，不能喝的。他们到这个地方呢，叫拉玛的地方呢，这水是苦的，不能喝。于是他们就问说，头哎，谁是他们头？摩西。他说，摩西啊，我们喝什么呢？这个问题问的简单不？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现实。我们喝什么呢？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摩西怎么办呢？你们找我，我找谁啊？我找上帝啊！你找我，我找我的老板，对吧？那么熟尔这个拉玛在哪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地图，他们从这儿过了红海以后的第一个马拉，这个地方就是熟尔的旷野，到这个地方了。好，现在往下看。那么摩西向上帝把这件事报告了，说以色列人要水喝，怎么办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给他指示了，说你看见没有，那有一棵树。他说你把那棵树拿来丢在那个水塘里面呢，水就会变浅了。如果是你会这么做吗？你要知道在水塘里面丢一棵树进去是个什么状况，会水会轰掉，对吧？很显然水会轰掉吧，所以一般人不会采取这种措施去做。但是这上帝让摩西说，你去把那棵树扔到水里面就好了。如果没这个动作和有这个动作的区别在哪里啊？没这个动作的时候是神的作为，有这个动作的时候是神透过摩西的作为。你知道神要干什么？神要树立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形象。所以每一件事情 神都要让摩西，你要做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做出去，让当时所有的人看见，感到很奇怪。但是这个事儿成了，所以摩西的声望就会因此被树立起来。好，摩西这样做了，水甜了，他们喝了。这时候呢，耶和华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其实你说这么讲，他说：“我耶和华在哪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这个地方所说的律例典章，当时是不成文的，可能是口述型的。那么在哪里要试验他们？试验他们什么呢？说你们是不是要留意听耶和华神的话，是不是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不是留心听他的诫命，是不是守他的律例。这里面用了几个动词很有意思，听、行、守。神要试探你，试验你是不是做这三件事情。这样呢，如果你们做了，我就不把你们出完意思时候看到的那些灾难加在你们身上。如果你们不做呢，那些事有可能在发生你们身上。这个事情我们要有一点背景要跟大家说一下。在十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有些灾难是埃及地和以色列地同时发生的，有很多灾难呢，神说只发生在埃及这个地方，不发生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方，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对吧？所以在这儿才神说了一句话，说我可以让这件事发生在某个区域里面，我可以让这件事不发生在我的选民身上。所以他下面又有一句话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因为前面有好多的疾病，对吧，没有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发生在埃及人身上，所以才有了这一段话。所以你看到神要试验他的选民，是不是听，是不是行，是不是守，这是很重要的三个动词。好，这是第一个抱怨结束了。那么紧挨着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伊林。伊林在哪呢？大概在马拉的南边一点点，再往南走。这时候他们走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了一个月了。那么那个地方呢，有12股泉源，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边安营扎寨了。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听了没有？行了没有？守了没有？有没有？读圣经一定要问一点，要不然你没有答案怎么行？你会发现他们刚开始很顺服，神怎么说他们都答应。所以他往前一走，你看有谁？12个支派，12个泉源，70棵棕树。有人读到这个棕树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奇怪一点？棕树在哪长着呢？棕树一般在南方的水边，沙漠里面很少会有棕树的。你们谁在沙漠看到棕树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经记东西很有意思。你一看你就知道神的作为，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自然现象，而是神的作为。好，他们往下听，所以他们听了，听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下面没问题了。是不是老听呢？不见得。说以色列人全会中从伊林继续往下走，走到第二个月的15日，也就是差不多60多天过去了，他们到了另一个旷野，叫逊的旷野，大概在南边伊林和西乃山之间，这个旷野叫逊。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全会众走了2个月了，这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带的东西吃完了，是吧？简单不？身上带的东西吃完了，那咋办呢？你就知道他们开始说话了。他们说话的时候啊，非常解馋的，因为我们陕西话说非常解馋。注意听，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倒是将我们领出来，领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说的简单不？很简单的。你说我们在埃及日子过得不错哎，抱着肉锅喝着啤酒，多舒服的日子，结果你现在给我到这儿来，喝的没有，吃的没有，我们200万人啊。但是这个地方你就要发现，我们在出埃及时候神给他写了一条路，血路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大家谁还记得？说免得他们遭到困难时候要回到埃及去，所以神不允许他走那一条直线距离。那么现在到了这儿了，这个地方没饭吃了，没水喝了，去哪呀？海过不去了，没有退路了， 所以他就开始讲这些哲学性的话。你明白他的意思吗？如果有退路呢，他就跑了，他跟他什么话都不说就跑了。所以你会发现，就在这个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方，让他没有后路可走的时候，他开始抱怨。他说我们吃什么呢？第一个抱怨简单不？喝什么？第二个呢？吃什么？那就叫吃什么呢？你问摩西，摩西问谁啊？摩西是问他的老板上帝。摩西给耶和华报告了，那么耶和华对摩西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将食物粮食从天降下，这几个字够吓人的，从天降下就是天上会掉馅饼，就是、这意思，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要试验他们遵守不遵守我的法度，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要多一倍。这地方神给他们交代一件事，说不要担心有没有吃的，我给你吃的从天上掉下来，但是有一个要注意，今天吃只收今天的，不要给明天贪心，搞明天的事。礼拜六那天呢，就是第六天，礼拜天那礼拜六我让你多收一份没问题，其他时间不能多收。这是神给他的一条简单的一个原则，你要守这个就没问题。好，那么摩西亚伦呢就给以色列说了，说现在听着，晚上你们就要知道耶和华的作为，早晨呢你们就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这告诉他们说有两件事情要发生，一个发生在早上，一个发生在晚上。那早上说什么呢？他说早上呢我要让你们吃一种东西你们从来没见过，晚上呢我要让你们有肉吃。他没吃什么要肉吗？好，神说晚上我就让你有肉吃，早上我就让你有一种东西给你吃。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听见他们向他所发的怨言，就说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这个地方这我们是谁？你们是谁？摩西和亚伦，我们。那你们是谁啊？以色列会众。所以读的时候不要把这个主谓关系搞错了啊。好，那么耶和华晚上就给他们肉吃，早上就给他们食物得饱足，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怨言，他听见了。他说我们算什么？你们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所发的。这话神听见了吗？神听见了，他们抱怨了，神听了，所以晚上也给他肉吃，早上也给他粮。好，正在他们摩西和亚伦把这件事告诉以色列大会众的时候呢，他们突然发现旷野的那边情况不对，一看怎么样？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的光荣光出现。这时候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足，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在旷野里面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谁都解决不了，对吧？无人可以解决，所以他才抱怨了，因为解决不了才抱怨。这时候神说看我的，晚上让你吃肉，早上让你吃饱。好，到了晚上怎么个过路法？谁都想不到，对吧？上帝打发了一批鹌鹑飞过来，说遮满了以色列人的营地。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吃肉吃到怎么样？吃到流鼻血。所以你就知道敢不敢要，敢要但要小心一点。早晨他说营的四周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以后呢，不料野地上面就有一种白色的小圆物，那么这种圆物以色列人一看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彼此就说这是什么，就讲了这句话。那么摩西就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的食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啥？玛纳。玛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是什么，原来的意思就这个简单，这是什么。因为说的人没见过那个东西，没吃过那个东西，一看都不知道什么，说这是什么，就成为玛纳的原来的含义，就这意思。所以给他们吃的，给他们肉。好，上帝再一次强调给他们说，你们每天采玛纳的时候呢， 要按人按量计算好了，一个人一俄米尔，不可多取，多取呢不会剩下来，少取的不会缺了。如果你多收的话，不要留到第二天，留到第二天呢就会坏的，要生虫，要发臭。结果有的人呢真没劲，留了结果发现坏了，生虫了。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起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你知道想起什么？谁会想起什么？中国的粮票是吧？有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发粮票的时候是不是读过这一段，是吧？按人分，一人一俄米尔，不能多也不能少，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在里边？我想你想到这个东西，好，就跳过去啊。说他们每天早上呢，个人按照个人的量收取，日头一出来呢，这东西就消化了，所以你必须在按时去收。那么到第六天可以收双倍。这个地方有点意思了，平时收好的东西一过夜呢坏了，哎，第六天收回来呢没事，第七天照吃。为什么呢？上帝说那一天是我的安息日，我要为你们预备，你们不要去劳动。同时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你们不要出去收，外面不会有东西，不会有马拉下来，别去收。是不是有人会听啊，或者有人会不听呢？你会发现摩西说了，这个东西已经到了，你们今天就吃这了，别再说别的事了，是安息日。如果你们出去找的话，不会找着什么东西。结果有的人出去了，没找着。耶和华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不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句话在圣经中旧约当中出现过无数次，是不是？先知书里面老在问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我们今天也要问大家这个话，你们不信主还要到几时呢？就这么简单一话，对吧？也该相信了。好，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你们第六天所收的东西呢，可以丰丰富富的满足你们在安息日的要求，而且不会坏掉。于是呢，百姓在第七天就安息了。这个食物以色列家把它叫做玛纳，这个地方用的字说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色，味道呢有点像掺蜜的薄饼。到底啥味儿啊？谁都没吃过，我们谁都没吃过，我估计你也没吃过，对吧？我们也没吃过，不知道什么东西。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味儿，就是白色，有点，我感觉有点像我们今天买那个小西米似的，是吧？那个样子，如果你根据这个描述的话，说神给他的吩咐很清楚。这件事做完以后呢，神做了一个，读的时候你读完以后再说它是什么。摩西说，耶和华吩咐你这样做，说将一满俄美尔的玛纳呢，要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看见，就问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就要告诉他。说后人可以看见我们当日将你领出埃及地是怎样一个过程。当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脑子里有没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对，那马大连一个晚上都放不过去，怎么可以操到世世代代呢？有没有人读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神迹？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在约柜里面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是马大。这时候还没有那块石板呢，对吧？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玛纳，就是这时候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做的。于是呢，亚伦就拿了一个罐子，放了俄米尔的这个玛纳在里边，一直放到什么时候？一直放到圣殿被毁的时候，还在那里面。现在在哪去了？不知道，大家都别问。所以以色列人吃玛纳吃了40年，直到有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整个旷野的40年当中，他们唯一的食物就是这个小小的小可粒玛纳。如果你一天三餐吃同一样东西，你总会吃几天，你会烦，吃几天你会烦，我估计你现在两天都撑不下来，你就会烦了，对吧？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40年，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早餐中餐晚餐全是这个东西。我说以色列人对旷野的生活是记忆犹新， 这神给他们的预备，但是他们这段神国的确是记忆犹新，在这件事要留到世世代代，一直留到我们今天，也在读也在看，说影响很大。好，这是这个抱怨。说以色列人全会众和耶和华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抬着战口从秀的旷野继续往前走，到了那个地方叫利非丁，就这个地方还没有到西乃山呢，大概在秀的旷野的南部，西乃山的北边。到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他们又有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啊？水又没了，没水喝了，百姓没有水喝。于是呢，这回他们可不是像上次那么简单说喝啥呢，他没这么问。这次他怎么说呢？他和摩西开始闹事，圣经说争闹。于是呢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就在那里甚渴要水喝，于是呢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便牲畜都渴死呢？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一件事，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好多事情啊，可能不太相干的，但是一旦有人说你这样做，然后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遇上困难的时候呢，你会把所有的困难都指向这一个原因。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其实埃及人在旷野里面好多的困难不一定和他们带出埃及这件事那么相关，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发生的困难最后抱怨就一个点，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是不是？他把所有问题的归结点都归到这一个原因上，说你带我出来有道理吗？凭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开始挑战这件事情。所以他说喝什么，如果你是摩西你感觉怎么样？用我一句话是烦死了，摩西就这个感觉，烦死了。摩西就呼吁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该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石头打死我。我下面注了一句话说摩西对上帝说话说神啊这事咋办呢？我完了，我没招了。摩西就这个反应，已经烦得透透的了。你想200万人天天在那嚷嚷，嚷嚷三个月以后什么结果？他已经烦透了。于是呢耶和华就给摩西说你手里不是有往先前拿的那根杖吗？把那杖拿上，带着以色列人的几个长老从会众前面走过去。你听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下面又写了一句话，上帝给摩西说了说你不有杖吗？拿着你的杖，有我在这儿，你怕啥呢？有我在，别害怕。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摩西说咋整呢，我没办法了。上帝说不有杖吗？拿着杖，有我在这儿，别着急，继续往下看。我必在河练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击打那磐石，磐石就会给你流出水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对摩西的震撼有多大，对他的领导力这个回声有多大，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对摩西讲话，你会发现很有点那种像父子那种讲话一样。当摩西一样说不行了咋弄呢，上帝说没事有我呢，你去吧，就这么简单，去敲敲就行。结果水出来了，于是呢那个地方就称为玛撒，意思就是试探的意思，也叫做米利巴，意思就是和这个摩西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所以呢神就说我这么做就是让你们知道耶和华还究竟在不在你们中间，要验证这件事情。那么神在不在他们中间？很显然他在他们中间。好，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呢，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征战都是和他们的身体有关，喝什么吃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好，现在第三个挑战来了，说那是亚玛利人来攻打利非丁。亚玛利人住在哪呢？大概在腓利斯人的南边，整个那个区域就是亚玛利人，也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的南边，这个区域就是亚玛利人居住地。那么亚玛利人从沙漠下来攻打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争战。这个地方呢 摩西对约书亚说，摩西已经年龄大了，约书亚应该 比他年轻了，说你为我们选人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呢我呢拿着这根杖在山上面站着。你会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吩咐，对吧？一个长者的年轻人说，你去打仗，我在上面观战，是这个感觉，是吧？好，那么于是呢约书亚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去了，和亚玛力人征战。下面的记载说，摩西、亚伦和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什么时候把手举起来，那个杖举起来呢，约书亚在打仗就能得胜，什么时候他的手累了杖垂下来呢，约书亚就战败。于是呢这种情况下出现两个帮手，你会发现旁边的亚伦和户珥呢就把摩西的手给扶起来，底下垫了一块石头，这么撑着，只要这根杖不倒，底下的战争就不败。你读完这个故事，你会发现读完这一段以后，你脑子里想到什么？谁在打仗？是约书亚在打吗？好像不是哎，那个仗好了，约书亚就败了，那个仗起来就好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真正征战的不是约书亚，而是仗的主人神，神自己在征战，对吧？仗是一个胜败的标志，人呢只是其中征战的一个元素而已。所以你在看到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一次战争。耶和华把他们这一帮称为军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整个摊不上军队，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军事训练，但是这个地方呢却是他们整个出埃及以后的第一场战争，和亚玛力人征战。那么亚玛力人呢，神对他们有一个吩咐，说这些人我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历史上抹掉。他吩咐摩西说，你要建一座坛，跟这个坛呢要叫一个名字，以后你们世世代代都要和亚玛力人来征战。这句话后来应验了吗？如果你读士师记，如果你读列王记，你会发现他们征战的对象之一是谁，就是亚玛力人，经常会骚扰他们。说这句话呢成为他们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作战的一种事实，后来给应验。好，摩西做了这么多事情，以色列人听见了，还有谁听见了？外邦人也听见了没有？也听见了。那么这时候谁最关注这件事呢？他老丈人，对吧？他老丈人最关键事，为啥呢？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都在老丈人那儿待着。于是呢摩西的岳父听见这个事，就说我们的女婿摩西他做了这样的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我该做点啥？我做啥呢？我把女儿和两个孙子带到他的身边去。这就是他的岳父做了一件事，说他把他的妻子希伯拉和摩西的两个儿子带到摩西的身边去。他的儿子一个叫葛颂，一个叫以利以谢。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对吗？因为摩西在征战过程中一直是一个人的，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家庭团聚，对吧？写一个小表题，家庭团聚。实际上圣经记载这一段的目的不是让摩西家庭团聚。你会发现后面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说到了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从早到晚，你想3300多万人要吃要喝，任何事情的纠纷都到摩西面前来，你是摩西的话24小时都不够用，是不是？那么就出现这种状况，他忙得要死。摩西也许并不自知他忙得要死，他只知道说这是上帝的工作，我要把这个工作干好。但是你会发现呢，他的岳父发现一个问题，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独自一个人处理这个事情呢？于是呢摩西对这个岳父说，这是我的百姓啊，他们在这儿来求问神的事，我不这么做行吗？ 他说我是两造子间施行审判的，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法和法度。这个地方讲的话说，摩西的意思说，我是百姓和神子间的传话人，这件事我不做，谁去做呢？这是摩西心里想的。所以摩西在想什么？我应该忠心侍奉上帝，做好我珠宝的职分。而他的岳父在想什么呢？他的岳父在想说，你太忙了，你需要一个童工哎，你应该让你的人各尽其职，而不是你一个人忙死忙活。你知道两人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对吧？这是圣经里面给摩西一个巨大的提醒。好，摩西的岳父就跟他说，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呢都非常的疲惫，你的事儿太重，你一个人办理不了。现在呢，你要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您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的面前讲案卷奏告神，又要讲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你要从百姓当中选一些人才出来，来替你办这件事。这个地方我读完以后呢，其实对我感触蛮大。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施工，把施工的领导忙得够呛，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的团长、组长，是不是忙得够呛？很难找到一个副团长、副组长，甚至一个候选人，很难。为啥呢？和这个地方好好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我们身边的同工，同工非常非常重要。神的好多施工呢，给一个领袖不错，的确要有一个领袖带领，但是好多工作呢是要同工一起去做的。所以同工有时候会，这个领袖有时候会认说，这是神的责任，我要把这做好。但是你会发现外边的人呢看得很清楚，叫旁观者明，对吧？他的岳父给你看就知道说这样有问题，你应该要有同工。那么怎么选同工呢？圣经给了三句话。第一，敬畏神，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诚实无枉。第三个标准，恨不义之财。简单不？我们当中够这三个标准的举手。你都可以当领导了，对吧？够这三个标准就可以做同工了。好，他说你选这样的标准的人呢，做出来一千个人分为一组，一百个人分为一组，五十个人分为一组，十个人分为一组，给他一个领导。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团契小组再分小组，对吧？你就看小组有小组长，团契有团长，上面有教会有这个教牧同工，然后我们教会的在团契这个国语部和这个英文部什么部上面又有主任牧师，对吧？这个分工很简单吧，就仗着这样一个形式。那么这个地方给我最大的启示就在我们怎么样物色我们的同工，不是说他有能力就够，不是说他人缘好，也不是说他有别的任何其他条件。你会发现圣经给我们的条件非常简单，敬畏神，诚实无我，恨不义之财。挣钱是对的，但挣不义之财就错了，就这意思吧。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给我们的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啥含糊。所以我们回去选小组长简单不？就按照这三个标准去选，就可以做好的同工。好，整个这一段在里面呢，介绍大概有这么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以色列人怎么抱怨，你会发现抱怨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吃什么，一个是喝什么，对吧？很简单。但是他们抱怨的内容的最后的整队的这个对象呢，原因呢就出于一条，你为什么要带我出来呢？我原来不好好的吗？都是整队这一个原因来的。这个让我经常会想到我们传福音中会遇到的问题。我们会给好多非基督徒传福音，说你信主，信主以后主要这样这样的祝福你，对吧？你会蒙福，有没有这么传呢？结果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信了，受洗了， 紧挨着他过几天就过来问他说，神给我住的福在哪呢？准备回来问这个的，神给我的福在哪呢？我吃什么呀？我喝什么呀？说的你当时给我应许的东西在哪呢？你为啥要带我信呢？你看我原来不信的话，我多自由啊！这现在一信还好了，他啥事不能干了，是不是？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你会发现我们的产品中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些以色列人经过的历史，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会经历的历史。你会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能都走过这样的过程。但你走过来以后呢，从旷野出来以后呢，你会看到另一些天地，那是应许地。所以每一个人都会走过这一段旷野生活。那么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呢，就是侍奉。侍奉是任何一个信仰基督徒应该做的本分工作，都应该有相关的侍奉。但是每一项侍奉，每一项施工，都应该有一个领袖人物，像我们的组长、团长也好，都应该有相应的同工。这个同工呢，和这些组长呢，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敬畏神、诚实无往、恨恶不义之财，这就够了。其他的都不能成为他做同工的条件。如果说我们今天要选同工的话，就照这个标准去选，不会出差错。脱离这个标准呢，就可能出差错，对吧？有时候我们会选一些能力很强的人，发现带一段之后，发现怎么和原来的路差别那么大呢？这时候你会发现问题挺大，再想拽回来很难，是吧？有时候我们会选一些我们觉得说能力好又有条件有聚会场所，比如说房子大点，结果你会发现聚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问题也来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来了，把聚会当作一个形式，然后去干所有其他好多的事情，是吧？所以你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里面，当时的以色列人遇到过，摩西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听一听外边的人怎么说，叫旁观者明，也就是摩西的岳父。摩西如果他岳父不来的话，他可能还能忙一阵子，直到忙死为止。但是他的岳父一来，告诉他说：“你不能这么忙下去，你这么忙下去是不对。”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关于选长老和执事的时候呢，保罗提了一个标准，说在外人当中有好名声，是不是有这句话吗？我们今天不妨也要效仿效仿这些教导。我们在选这些教会的各种同工领袖人物的时候，也不妨问一问这个人在外边的影响好还是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考虑考虑非基督徒怎么看我们这些基督徒领袖，有时候是很好的一面镜子，对吧？这是我今天读完这一段经文之后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在侍奉这方面和大家来看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去侍奉，积极去侍奉，但是要注意好我们把握的标准。按照圣经说非常简单，敬畏神、诚实无往、恨不义之财，就这么简单。我们下一堂开始给大家介绍摩西世界，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好，我们今天这一段课程呢，大概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你来提问。